好，弟兄姐妹平安，听得见吗？
可以。
好，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那如果大家记得上次我在这边讲到路加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两个儿子。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下一个故事，在十六章给我们提到有这个管家的故事。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晓得，我们在神面前呢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儿子，一个是管家。儿子呢有承受家产的权利，那么管家呢有管理产业的义务。所以这两件事情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一下。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儿子跟管家的身份赐给我们。主，好像我们弟兄的祷告，我们实在是被你从尘土当中提拔的穷乏人，但是主，你今天把我们摆在这个地位上，摆在你爱子光明的国度里。主，叫我们知道你所赋予我们的职分。主，早上求你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的心被你打开。主，让我们脱离一切捆绑我们的一切这些原本不该捆绑我们的事物。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主给我们一个爱慕你的心，主也给我们一个遵行你话语的意愿。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今天的故事呢，谢谢，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那这边我们上次耶稣对法利赛人讲完这个两个儿子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转头对门徒又说了这么一个故事。那我想在讲这个故事，或者说圣经说比喻哈，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有一些关于这个故事的背景我想我们都是从东方来的，我们算是东方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如果我们用东方人的眼光去读，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通常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最难懂的一节在第八节，为什么一个不义的管家会得到主人的夸奖？那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难题有的人就说其实这夸奖不是夸奖，是讽刺。那有的人说其实管家不是不义的，是主人才是不义。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把一些必要的背景资料，不是很多的资料，稍微了解一下，那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来读得懂这主耶稣这个比喻。所以我刚刚说呢，这个比喻你要从东方人的角度去看它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个故事的内容呢，是讲到有一个有钱的人，他在土地交易的这件事上呢，他的管家怎么来应付他的来管理他的产业。我讲到这个土地交易，不是说他买卖这个地主，是说有一批人呢，像这个有钱的地主租了地去从事农业的生产。那么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呢，这种好像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名词叫做佃农。那么他租了这个地，当然就以地的出产来部分这个地的出产来交给这个主人，所以好像以劳力来换取他所获得的。那这个财主呢，就是以他的地租给人家，他来获得这个地里的出产。再来呢，就是这个管家。那管家这个英文它翻成 steward 或者我们说他是仆人也可以。但是有些版本呢，我觉得他翻得更好，就是英文的版本他翻成 manager。 因为我觉得 manager 这个字，我们一般说的 manager 今天好像说是一个经理，比较符合这个故事的内容。因为他经理呢是这个有钱的财主，他有许多的土地，那么他把这个土地呢释放出来给这个没有土地的人去耕种。所以这个没有土地的人，他可以从租土地当中得到一些财物，然后这个财主呢也可以从这些人的劳动当中获得他应该得的报酬。那这些比较复杂的交易过程呢，是交给这样的一个管家。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把它翻成 manager 是一个蛮贴切的一个翻法。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几点稍微理解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内容，我想我们会比较容易来 明白到底主耶稣在这里要跟我们表达啊他的心意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他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你注意浪费这个字哈，这个字很有意思，他不是说好像你买不该买的东西，因为一般我们现在觉得浪费就是说啊你该买的东西不买，不该买的东西买一大堆，这个叫浪费。但是这个字哈，跟在前面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如果你往前翻一点，在路加福音15章13节那边讲到说，这个小儿子呢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那么你看这个浪费啊，在上一个故事，就是在儿子那个故事里面，他怎么解释的？因为前面13节讲到儿子浪费，那么大儿子说这个浪费叫做什么？我们翻到15章的30节，大儿子，这个是我们上次读过了啊，大儿子对这个爸爸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怎么样吞进了你的产业。所以这个浪费，如果你把它比较前面这个故事，因为这两个故事其实是非常相关的，你就知道这个浪费原来的意思是说，他花钱是他就是说这个钱呢用的目的不在他原来应该有的那个用途上，或者说呢他用的时候呢不叫那个主人得着益处。所以这个是这个浪费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浪费这个字回想到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在这个土地的交易租用跟这个财货的这个处理上面呢，你就可以想象它这个浪费的意思非常有可能是一种情形，就是说这一个管家或者这个经理呢，他所用的一种手段，就是他以少报多，或是以多算少。怎么讲呢？比如说这块土地我租给靳志刚，那么主人说你应当80%的出产归我，然后20%归这个佃农。但也许这个管家呢，他就跟靳志刚说我的主人说是10%归你，但是90%要归他。但是他回去跟主人讲的时候呢，他说哦，我跟他商量的结果呢30%归他，那么70%归你，那他中间他就赚了这个差额。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浪费的意思，因为他这种做法呢就使得他两边都可以赚钱，那两边的人都蒙受损失，只有他蒙受好处。所以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当然他这个两边欺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在商业上的一种手段。好，那我们晓得如果说这个浪费的意思我们知道，那我们看看今天主人发现了他是用这种不义近乎诈财欺骗的手段在处理他的财产的时候，所以这个财产呢主人应当得的财产没有得到，他使得这个主人蒙受损失。他听见了这些事，他说主人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如果你我相信中文圣经都有这个，他说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原文那个我的旁边有点点点，有没有？就表示原文没有我的这两个字。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你所做的这个事呢，你不能再做管家这一行了。那我想这个事情很容易明白，今天任何一个人在处理钱财，如果你是处理钱财的，以处理钱财作为你的行业的，只要你在钱财上面出了问题，没有人敢再用你来管理他的钱财。我记得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有一个财务长，不是我的公司啊。那后来他被发现了，就说原来他用公司的公账呢去买他私人的东西，但所以就我们说是爆花账。原来他家里的西装运动器材还有一些其他比较贵重的物品都是用公司的账买的，后来也是被人家检举，那这个人当然就被公司所开除了。那后来听说呢，他没有一家公司呢敢再用他做财务长，因为你一旦在这个金钱的上面出了问题，没有人敢再把他自己的钱财交给你来管理。所以这个很好理解的。所以呢现在在这里呢，我们要说我刚刚讲那个东方的跟西方的差异在哪里。如果在这个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在美国工作哈，有这个看到这个 lay off， 就是这个遣散或者开除人的时候，你知道在西方的公司开除人是不会，一般来讲预先不会让你知道，特别是如果要开除的是一个管钱的人或者管得很重要事务的人，都是通常那天早上你去上班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好，你现在要得离开，然后还要派一个警卫呢跟着你到你的办公室，你只能打包你私人的物品，当场就叫你走路。那么我有一次碰到这个事情，是我被人家给这个遣散了啊，在之前，那么我去上完了那天班，然后下班的时候呢，我的经理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他说因为我们公司现在的财务困难，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负担这么多的人。所以你要知道在西方的社会请人走路是非常果断的，但是这个主人呢，你看他很好，他说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所以还给了他一点时间把这个账目处理，然后要交代清楚，这样你可以走人。那么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呢，给了这管家一个机会啊，什么机会呢？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打算。那么你看这个管家的反应哦，一般人假如说人家来说你什么事情处理的错误，那么你总要辩解一下，他说、哎、我不是这样子，我不是那样子啊，你误会了，或是那个人诬告我。但是你看这个管家他没有争辩，我想基本上他是默认的说这个事情已经东窗事发了，所以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下一步呢就要打算自己的后路。那么很显然的，这个管家呢他没有参加 401k， 他也没有参加这个退休计划，所以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那么我没有了工作我怎么办呢？因为可能他一直以来非常的聪明在这些事上，他没有想到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会给人家发现，所以他说一想到明天后天也许下个礼拜我就没有工作了，他说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去锄地，我又不是那么的强壮，那叫我去讨饭呢，我又没有那个脸皮，因为他当然什么都不会，只会管钱，所以呢他就说那我要来想个办法，使得我将来没有着落的生活没有着落的呢还有人愿意接待我。那我就在想呢，我读到这个故事，我想一般我们哈，假如这个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会怎么办？假如我们是这个不义的人哈，我不要假设我们不是那么好的人，那如果今天老板开除了我们，那老板还给你时间收拾的话，你会怎么办？我想我们这个罪人的天性就是说，我把公司的东西弄一堆回家去，对不对？那么少说拿出去卖钱，那么我也可以撑一阵子。那稍微再狠一点的呢，也许就是说我到法院去告我的老板这个陷害我，或是说歧视我啊，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在这边常常就觉得说被受到歧视啊，或者有人就告性骚扰，或者有人就做那个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呢，就说就算我没了这工作，我起码从这公司捞一点好处。但是呢这一个管家呢，他想了一个方法呢，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他怎么做呢？我们看五到七节，好，我们把五到七节我来念一下。他说呢，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那我去稍微做一点计算哈，原来这个100篓油有多少呢？100篓油大概是146棵橄榄树的出产啊，就说一年146棵橄榄树呢，能够出产差不多100篓油。那么这个价值是1200两银子。那100担麦子是多少呢？100担麦子大约是100亩地的出产，那么价值是2500两银子。所以你看哈，减了50就是减了多少？减了50%是减了多少？减了500两银子，对不对？那么这个麦子呢，它减了20%，就刚好算下来也是多少？500两银子。所以这个管家蛮聪明，他算数不错，所以大家是均分。那我再给你一点这个 idea 哈，我再给你一点观念，就是说这个100担麦子跟100篓油有多少？让我们翻到以斯拉记。 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就是这个文士以斯拉呢，他回去要重建这个圣殿，那么他蒙了王的恩典，这个王告诉他说，如果你要回去呢，我给你下一道旨意啊，你到了这个河西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以后呢，你可以跟那边的库官要求各样的财货来支持你的这个重建的工作。那么以斯拉记第七章21节22节，你注意听我读哈，他说，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与河西的一切库官说，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要速速的备办，他可以要什么，22节，就是银子直到100他连德，麦子100颗，酒100巴特，油100巴特，盐不计其数，也要给他。麦子100颗呢，这个颗尔是希伯来人的重量单位，也就是100担。那么酒呢，100巴特，就是油100巴特，就是这边说的100篓。所以你可以看见哈，他说就是银子到这么多，酒到这么多，麦子到这么多，你要给他，可见这个数量是很大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个主人他有钱的程度，因为这跟我们等一下他的反应很有关系。一般在当时这个农业社会，一般人耕种的地最多就是一口，就是比如说你有4、5口之家，大概就是5亩地就够了。所以会去租到100亩地来生产的呢，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想象的那种地主跟佃农的关系，它这是一种商业交易的行为。那么你看啊，一个王他应许给以斯拉说，你要这么多我也可以给你，对一个王来说，他也说你要这么多我都可以，但是对这边有这个财主呢，随随便便两个欠债给他的呢，就有这么多的交易量。所以你看这个管家啊，他的责任非常的大，而且我想他的地位也非常的高。当然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已经是很紧急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赶快坐下来写50，赶快坐下来写80。那么基本上呢，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因为他把这些人都叫来的时候呢，这些债务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被开除了，所以对这些欠债的人来说呢，他们还认为说，哦，是你的主人叫你来把这个债务减免了所以，但是我想这个管家呢，他是把他过去所超收的那部分呢，现在还给这些他所亏欠的人。但是呢，你要注意，他是用他主人的名义在做这件事。否则如果这些欠债的人呢知道说这个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计谋，他们可能就不敢来参与，因为这是一个不义的行为。好了，现在我们要来讲第八节。一般来说我刚刚讲了，就非常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明明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么他还要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所以你想象一下啊，假如你是这个主人，你会怎么做？我想一般你碰见这种情形，你听见说我叫他把账目交代清楚，结果他居然去把欠我100的改成50，对不对？欠我100的改成80，那我要怎么办呢？那如果你是这个老板哈，你会怎么办？我想一般人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尤其在我们这个西方社会，我当然是把他揪上法庭去了，对不对？那么我就会跟法官说，在他当时跟这些欠债人讲说我减你这么多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被我开除了，所以他无权代表我行使这些交易，他说的话不算是我说的话，所以我不承认这些交易，请你判决呢取消这个交易，是不是这样子？一般我们可以这样做，我想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还有一个反应呢，就是说他就认了，是不是？他就说好吧，那就算了，既然他已经做成了这个事情呢，那也就没什么好讲了。但是显然这个主人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结局呢，你就知道说他并没有把他告到官里面去，所以他认了这笔交易， 而且他说你很聪明。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假如他选择第一个选择呢，那么这是一种三输的情形，对不对？这个佃农本来很高兴，减免了这些财产，减免了这些债务，就是在高兴之间，突然法院来一个传票说，刚才那些交易都不算。所以当然你可以想象那个大失所望的情形。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管家他的计谋当然就落空了，所以他将来盼望人家接他到家里去的那个梦想，去欢迎他那个梦想那个打算也就落空了。再来，主人损失了什么？这个很有意思，需要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看起来主人好像没有什么损失，因为你上了法院，然后把这个失去的20担，失去20担麦子，还有失去的50篓油，你要回来了，对不对？但是你损失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你的那个善名。因为我刚刚讲了，就是说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他是还是用主人的名义在从事这个减免债务的交易。那么在这个主人来讲，他也许拿回了50篓油，他也许拿回了20担麦子，但是呢，他却在这个村里面，或者说在这些债务人的面前呢，他没有了那个当初听到减免债务的那种夸奖。那我们去试试想想这个有钱人的想法啊，我相信一个人有钱到了一个地步啊，他在乎的不是二十担的麦子，或是50篓油，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说，第一，我的钱有没有用在当用的地方？我的钱有没有给我带来好名声？我的钱有没有给我带来敬重？我的钱有没有让我所关心的事情呢，能够达成他的目的？比如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谁？啊，比尔盖茨，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前一阵子有个报道，他已经蝉联了这个王座哈。有20年，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慈善机构是谁办的？就是他办的。所以你知道吗？你今天会不会想象说 Bill Gates 他到麦当劳去买一个汉堡，然后呢，人家因为早做了他钱，他在那边跟人家面红耳赤的，这人说你为什么少找我一个 quarter， 你为什么少找我一块钱？他不会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他要维持他的身份，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只有5块钱，然后你去吃一个汉堡，人家少找你1块钱，这对你来说是要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对一个几十亿身价、几百亿身价的人呢，他在乎的不是这个事情，他在乎的是说，我今天这个钱拿出去的时候，别人怎么看我？我今天这个钱虽然是损失了，但是我损失了有没有很有面子？所以我们把这个心情呢放在这个主人的身上，你就可以理解是说，为什么他宁愿默不作声？因为呢，虽然他好像损失了50篓油、20担麦子，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债务人，这边只是举了2个人而已。但是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得到了一个好名声。大家说，哎，这个是善心的大财主，这个是非常有钱的人。他虽然他是什么富而，他不是为富不仁，他是乐善好施，对不对？他需要有这样的名声。请你去注意看啊。美国非常有钱的人，他们都喜欢搞一个慈善机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不搞，当然实际上来讲，从税务来讲，你留那么多钱，你死了以后很多都课税了，那我不如把这个钱放到一个基金会，是慈善事业，那么我可以把我的名留到以后。所以我相信今天很多有钱人，他们所在乎的就是说，我这个钱能不能使我留名。所以我想现在大家都很明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怎么结局的。所以第一，这个主人呢，他虽然损失了一些钱财，但是呢，他得到一个好名声。第二，这个管家他非常聪明，他知道他摸得很清楚他主人的心。他说，这些损失呢，20担麦子、50篓油，对我主人来说不算什么。我料准了呢，他看中他的名声更胜于这些金钱上的损失，所以他很放心大胆的呢，去行他的计划。然后呢，这些欠债的人呢，欢天喜地的减免了他们的财物，回家去把这个快乐跟他们的家人分享。最后呢，这一个管家呢，他 的计谋成就，他心里也很满足了，因为他说等到下一代我被解雇的时候，我到这些债务人当中，大家要抢着接待我。因为为什么接待他？因为这个主人非常有钱，大家都知道说，哦，如果我买一个礼物送给他表达我的感谢，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那么我对这个主人所能表达的感谢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待他的这个仆人。我相信因为这个主人已经决定把这件事情给吞下去了，所以他也不可能到外面去张扬说，其实这个家伙是被我开除的，你们不要接待他。所以你看，如果你是这个主人呢，我相信你会达成跟他一样的结论，因为他造成了一个三赢的局面，我的主人有面子，这些债务人呢欢天喜地减免了财务，我自己的退休有保障，你看他聪不聪明。所以这主人只能跟他说，你实在是很聪明。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说虽然这个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说你很聪明，但没有改变两件事实。第一，这个人还是被 fire 了，这个管家还是被解雇了。因为这里故事没有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主人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这么聪明，我还是请你回来做我的管家，所以他还是被开除了。第二，这个不义的管家呢仍然被称为不义的管家，因为直到最后故事的结局，我们的主耶稣说这个人还是个不义的人，所以他在神面前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做的事情很聪明就改变。为什么我们敢这样说？因为在路加福音有另外一个故事，如果你翻到18章，那边讲到一个不义的法官，他说这个有一个妇人有个对头，那么他去找这个不义的法官求他给他伸冤。这一开始是不义的法官不理他，但是给他烦得受不了了，他说，哎呀，虽然我不怕人也不怕神，但是这个妇人一天到晚来烦我，我就给他做了吧。所以你看主耶稣说你看这个不义的法官呢还因着他熬不过他的请求做这个事，何况你们的天父。同样的原则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一个不义的管家呢，他出于自己一个自私的动机，虽然使得三方面都得了好处，但是他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奇怪，那这个不义的管家有什么好聪明，因为他的结局还是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么主耶稣呢在这边给我们开始，他要来给这个故事做一个结局，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呢我们应该学到的一些原则。在第八节的后半，主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么我相信今世之子指的是这个不义管家这类的人，光明之子指的是我们。主也承认在今世的打算上面，这些不义之人或者说我们说不信主的人在金钱的处理上面呢是比我们更为聪明的。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这些今世的人或者说不义的人呢，他们的眼光只能在现在或是他们退休的时候或是他们计划到他们死了以后，这是他们能力所及所能做最好的事情。所以你看有的人非常聪明，他可以把他的金钱，他把他的财产，或是你看他急急营营，他把一切所有事情安排得好好的，但是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呢只能到他进坟墓之前的那一刻为止。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可以算为是聪明的，但是主对我们的期望在第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对这个今世之子呢，我们可以称赞他们聪明，但他们聪明的点只能到达坟墓为止。但是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就是这些门徒们了，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对门徒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又告诉你们，就说这些你们这些信主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们该做的一件事情呢，要借着那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那么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很简单，如果你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你可以发现有一件事情，说原来我们不止这一世，将来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永存的帐幕，在那里会发生的事情呢，跟你怎么去到那个永存的帐幕，原来跟你在今世的时候呢，你怎么使用这些不义的钱财非常有关系。因为有一天，请你注意主耶稣说，他说钱财有一天会没有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今天 我们所看重的这个钱财，我相信我们看重钱财并没有错，如果你的心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钱财有可能是没有用的，有一天你的购买力再也不算什么，有一天你的存款的数字再也不算什么，有一天你啊所拥有的东西再也不算什么。所以有一天你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请看我的存款簿里面有100万美金，主要看的是说这个100万你怎么来用它，用它到一个地步呢，可以使到时候你所结交的那些朋友呢能够接你到永存的账目去。所以说今世你怎么样花钱，你怎么样用钱，你对钱财的态度如何呢，关乎到将来你在主面前你要得着的是什么。而且什么叫做结交朋友，如果你把刚才那故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结交朋友的意思呢，指的是说你要把这个钱放在 与人有益的、用在与人有益的那个上面，就是说主看为有益的地方。那一个人他接下来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如果呢我们在钱财的事上在主的眼中不算为忠心，不算为是可以依靠的，那么有一天该我们得的主也不能够交给我们。你看哈，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做钱财无用的时候。如果你翻到路加福音14章，那边有一个又有一个比喻，路加福音14章13节，他说你摆设宴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所以有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复活，那个时候钱财不再会有用，那时候决定你在哪里不再是你金钱拥有的多寡。但是你这个刚才我们读那个比喻，主说如果你把你的钱财用在那些没有能力用钱报答你的人的身上，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哈。有一天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也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我相信啊，每一个来美国的人呢，在这里生活的人，有一件事情在金钱方面是很重要。也许我们在国内，在台湾的时候，在国内，在大陆，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就是叫做信用记录啊。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这样的记录，没有这个所谓的 credit history。在美国哈，你的购买能力取决于你的信用程度。那所以美国有三家机构呢，它专门保管你这个人这一生信用的记录，你怎么用钱，你有没有按时还钱，你用钱的额度是多少啊，就是关于你一切金融交易都记载在这三个公司里面。所以你今天要去买车，你今天要去买房子，你今天要去买金额大的物品呢，第一件，或者你要去租房子，人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问你的社会卡安全号码，对不对，然后去查你这个信用记录，再决定你配不配得到这个东西。我相信今天在天上呢，神也存了一份信用记录，那个记录呢也记录了你今世呢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使用它交托给你的金钱。那么他主保存这份信用记录呢，不是要找你的麻烦，我相信他是要把这个信用报告呢在当中仔细的查阅，要找那个你值得奖赏的地方呢给你奖赏。因为我为什么敢这么说，你看这个，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你思想一下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多么大方的神。哥林多前书3章，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哈，这边讲到保罗跟亚波罗他们做工来造就人。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好，第六节第七节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虽然我做工的，但是我不是我做的工叫他长的，叫他长的是神。所以虽然我好像在这边做工做一点事情，但是实际上使他发生效用的是神。但是你看啊，第八节他说栽种的跟浇灌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将来呢个人要得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你看啊， 你做浇灌，你做栽种，算不了什么，也不是你自己使它生长，是神叫它生长，但是神还要给你赏赐。所以你看，是神使你的工作有果效，但是神还要照你将来，在将来还要照你在这一世所做的工作来报答你。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大方。所以今天很多人把神想错，他觉得神是那个秘密警察啊，记录你在暗中所干的一切的坏事，然后有一天准备公开的责打你。我相信神不是这样的，因为神有慈爱跟怜悯，他巴不得要恩待我们。所以今天在这一世，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管理将来他要交给我们管理。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机会呢？这个机会一个很实际的，就是用他所交在你手中的金钱。所以你把这个故事我们再从头想一想，这个金钱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这个金钱是主的。但是今天主不论给你多或给你少，他所期望于你的就是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十一节告诉我们，就说你要忠心。如果你要忠心呢，我要把更多的给你。因为在马太福音也是这么说，他说我给这个一千两，给这个两千两，给那个五千两，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都有忠心，是不是使我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用？但是那个一千两呢，就把它埋在地里面。所以这一个主人的善心的这个善心就彰显不出来，因为那个钱被埋在地底下。有一本书叫做《谁是老板》，那我也跟一些弟兄姊妹谈过这本书，我们教会好像有这本书，这本书原来是英文的，还有翻成中文。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你去借这本书来看看，因为他在里面讲到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很穷的一个销售员，后来他赚了钱以后，他就有心说只要我所赚的钱那个盈余部分都要归神。所以慢慢他到一个地步呢，从十分之一开始，他到最后他的事业的一半是神的，后来他甚至把所有的公司都签约归给神。所以他只取用够他生活所需要，其他他所赚的钱的所有都用到神的事工上面去。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管家。我也想跟弟兄，最后我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自己在这个金钱上面我所学习的一件事情啊。有一节金钱呢改变了我整个的观念，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雅歌，是旧约的雅歌，不是雅各书哈，雅歌。在那个传道书的后面，有一次我读经，我照着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我读到这一节，雅歌第八章十一节，他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一千色克勒银子。”哇，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开启，因为我相信我们传统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美国每个人都要，我们如果买房子多半都是贷款，那我们都有一个观念说，我尽快的把这个贷款还完了，我减轻了我的财务的负担，那么我就可以好好的来服侍主。我相信这个观念其实没有什么错，但是这节经文改变了我一些想法，就是说原来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完一栋房子，这个房子交在我的手中是为了拿来能够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所以如果我从主领受了一个房子，那么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赶快把这个贷款付完，好叫我能够拥有这个房子，然后将来我老了有依靠。这已经错失了主当初把这个房子交在我手中的目的，他应该期望我把这个房子放回他的手中为他来使用。因为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把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他是要他们结果子，要而且看守葡萄园的人还要交钱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不论是房子或是任何一件，如果你把这些所谓你所拥有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一个神所交在你手中为要来结交朋友的工具，你可以想象你在金融的处理上面你会有怎么样不同的一个看见。也许你每个月想付 double payment， 或者说你想多付一点本金，你也许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钱就拿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或者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家打开让神的聚会来使用。 这个原则不一定在房子上面。有的人说我没有房子，没有房子你有车子吗？你不要怕使用你的车子去带人家来聚会，不要怕人家的孩子会把你的车子弄脏。那你说我没有车子，我是坐公车，那么你总有电话吧，你可不可以拿你的电话打起来给你的朋友，向他传福音，或是打电话给那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安慰他，替他在电话里面跟他一起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身所拥有的物品呢，我们因为我相信这点我也理解，就是说在美国工作生活是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国家的税负非常的重。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几乎只是刚好够我的生活使用。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想呢，我们永远不会够用，我们永远不会有钱拿出来给主用。但是如果你用这个管家，你再用这个主人的观念来看，这个钱真的不是你的。而且主的应许非常清楚，他说如果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来相信主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都是神交在我们的手中。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夫妻为了金钱的事情吵架啊，有的时候先生跟太太计较那100块，太太跟先生计较那10块钱，很多时候为了这些事情家里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有一天钱财会无用，都要过去。有一天你为了那钱财所吵的架，所争执的那些东西都不再重要了。但是你到站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你会后悔说，哎呀，我当时为什么要为那10块钱，为那5块钱，为那100块钱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太太争执的，甚至跟我的孩子过不去。因为神在乎的是你怎么样来使用我所交代给你的这个钱，使得我这个作为主人的呢，我得着益处，我的羊也得着了益处，我所爱的这些人也得着了益处。所以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我们好好的思考，为什么今天神把钱放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给我们一个管理学习的机会。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对不起，第三章，你跟我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9节，就是最后一节，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里讲到是做儿子，所以这讲到是15章的故事。4章第一节开始他转变了口气，他说但是我说啊，那承受产业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儿子，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因为姐妹，今天神预定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好像是那个孩童，这里讲的那孩童一样，神把一定数目的金钱摆在你的家中，摆在他的家中，摆在他的家中，他要你照着他的心意来学习，然后他要看着你，你怎么样来管理这个钱财，你怎么样来应用这个钱财，你是不是带着一个勇士的眼光，带着一个投资在勇士的眼光。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讲，他说你要你的钱财如果是存在天上的话，那里没有虫蛀，没有盗贼来偷。但如果你的心被钱财捆绑的时候呢，你在这一世生活当中你就处处受他的辖制。所以如果你用一个管理投资的眼光来看，我感谢主，我相信但愿主在当中释放今天应当被释放的人，就是如果你在钱财的事上过不去，求主怜悯我们，真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赚的不是我们的赚钱能力算什么，不是我们的存款数字算什么，是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来使用他的财产。我们有可能很聪明，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我好像做的面面俱到，恰到好处，但是那一天我站在神的面前，我仍然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我将来可能失去了我替他管理他所造之物的那个职分。但是假如说我有一个勇士的眼光，我知道神的钱财应该怎么使用，我知道我当结交的朋友是谁，我知道谁应当在神所交托我的钱财上面怎么样使他们得益处，有一天神会对我们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管家，你进来跟你的主人享受他的快乐。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把勇士的眼光摆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告诉我们，当你造人的时候，你已经把永生摆在他们的里面。主，我们今天既然蒙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洁净，求你也洁净我们一切关于钱财的观念。 主，我们也向你承认，许许多多我们在金钱上面受捆绑的地方，主啊，实在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没有看见这些金钱事物的所有权是你。主，假如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你叫我们不要担心，你叫我们看野地里的花，你叫我们看天空的飞鸟，因为慈爱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在我们中间，不论是事业刚起步或是事业有钱的，我们在金钱的处理上面，我们都需要你的怜悯。主，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心。主，叫我们知道，主，什么时候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使用这些金钱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的应许就不会落空。主，求你帮助我们把这话说到我们的心里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